就是我很不喜欢随意评价别人身材的人，特别是评判别的女生走在路上，冷不丁的来一句，哇，那个女生的腿好细呀、啊！我听到这种话，我真的我就觉得关你屁事。嗨，我是丹丹。
嗨，我是土豆。
欢迎收听
局外人的 podcast。
我们是生活在纽约的一对拉拉情侣，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聊聊爱情、成长以及关于 LGBTQ 的话题。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哟，并且帮我们按一个五星好评吧，帮助我们把节目推送给更多的听众朋友吧。
耶耶耶，
呜呜呜。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什么话题呢？
我们今天要聊你的恋爱当中有雷区吗？对方做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觉得啊，这样不行。
所以我们来聊一聊交往当中有什么雷区是不能触碰的，
有什么 red flags。
对，然后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的去应对和处理。
非常好，
那你能说说你有什么雷区吗？
其实当你说要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然后我就发现，哎，其实我在以前的恋爱中好像是没有雷区的一个人。
这么好说话的吗？
就以前可能会有过一些我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但当时的我并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发现对方的雷区的这么一些瞬间。就以前我只是会觉得，哦，这个人这样的行为会让我有些不舒服，但是为什么会不舒服没有仔细想过，然后那我要跟这个人说我不舒服吗？这个我也有思考过很久，但在以往的关系中，我最后都是好像容忍了对方的这样一个行为，因为我总觉得，哦，那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够好的，或者说对方做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原因的，就我不会把错怪到对方身上，我会下意识的想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对。
那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倾向的呢？
就是开始跟你谈恋爱之后。
具体有什么原因吗？
就跟你开始谈恋爱之后，就从每一天日常的相处里面就发现，哦，原来就以前那些会不舒服的一些瞬间是可以不用拥有的，就不是每个人都会让我拥有这些不愉快的瞬间。因为我在跟你谈恋爱之前，我只谈过一段嘛，就感情的
正式的
一段感情的漩涡有过那么一两次。对，正式的就一段，所以其实我不算是感情经验非常丰富的吧，我觉得就有一些但是不是很丰富。然后所以我对一段关系它怎么样才算是健康的其实是不太有概念的。所以我对我之前的感情其实也没有很多的要求，我就是对方做了什么我就接受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啊，那是不是谈恋爱就会是这样的，就应该会有一些偶尔我会不舒服的瞬间，就会有这些想法。但是跟你开始谈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我可以这么快乐可以这么轻松和健康。
曾经沧海难为水了，现在
yeah。 那你呢？你有什么雷区吗？
我觉得我的雷区其实还蛮多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我对别人的一言一行都会比较放大的去看，我会觉得他不只是对这件事情的反应，而是他影射了这个人更深层的一些人品的问题也好，或者是他的习惯也好，我会把这种事情给放大，以小见大去看他的一些行为。但是呢，我在跟一个人刚开始交往或者是暧昧的时候，我反而会把我这个敏感的特性给压制到最低，我会不允许自己如此的敏感。如果我会感觉到不舒服，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人好像某些方面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啊，但是一般这种时候我会马上的熄灭我这个小火花，然后告诉我自己，就是你不能够对别人要求这么高，然后 尽量的站在别人的立场，合理化他的一切的行为。然后如果我有真的感觉到不太舒服的话，我也会自己消化，然后告诉自己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所以我在刚开始跟别人交往认识的时候，我会表现出非常的大度，非常的宽容，以至于可能会招惹到一些不太好的桃花。所以我之前的桃花运其实一直都不是很好，不是说一直没有，而是一直都是一些很多很多的烂桃花。
那其实你包容对方的理由跟我很像啊。
怎么说？
你觉得你会想讨好对方吗？当你包容这些不好的，就对方身上可能一些会让你不舒服的点的时候。
会啊，因为你在刚开始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希望被对方喜欢吗？那可能你就把它作为一种交换的方式吧。我包容你的一些缺点也好，或者是你的身上的一些特质，然后以此来换得你对我的信赖和喜欢，有一种这样子的成分在里面。
我觉得我也这样。
对，然后会和你一样的，就是容易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我会觉得啊，我是不是太鸡掰了，我是不是太龟毛了，我事儿怎么这么多呀。但是之后再回头看那些事情的话，确实就是这个人和我非常的不合适，然后才慢慢的总结出自己身上很在意的一些雷区，来以此借鉴。之后的话，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就会特意的观察一些我非常在意的方面。
那我们现在口说无凭，要不要来一点具体的例子，或者列出一些我们具体现在都有什么雷区，然后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雷区，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这样大家更好的可以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可以啊，那按照常例还是从你这边开始吧。
啊，还是我先开始啊。那行吧，我觉得我的第一个雷点是对方如果毫无来由的否认我的个性或者否认我的能力的话，会让我觉得比较的不开心或者不舒服。
有具体的例子吗？比如说你曾经遇到过对方如何的否认你，然后你当时是怎么去反应的？
有啊，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
说来听听。
就是我在纽约偶尔会参加一些 K-pop 的翻跳嘛，然后是前两年吧，我翻跳过一个团的一支舞，然后那支舞在这个油管这个视频平台上面还有蛮多播放量的，那么我当时是跟我的前任在谈恋爱，后来有一天我们在打电话，然后他就突然很没有来由的说了一句，啊，我前几天又回去看了一下你跳的那个舞蹈视频，你们跳的跟原版相比真的好丑啊。没错，我就是这么小心眼的人，就是
没有把这个换作是谁都会在意的吧。
对，所以当下其实我听到他说那句话的反应的时候，我是有点不开心的，因为我就觉得啊，我平常是自诩我跳舞还不错的一个人，就不说很好看吧，但是就也不至于差到丑的地步吧。对，然后当时我又很纠结在当下，因为我就觉得哦，那如果我说我不开心的话，是不是显得我太小气了？但是现在我想起来，对，没错，我就是很小气。前任朋友，如果你在听的话，没错，这件事情我会记得一辈子的。我会每一次见到另外一个人，如果要讲起我前任的故事，我就会说这件事情。
所以他相当于是他打击了你本身很自信的一个方面，你觉得哦，我其他方面可能还行，但是呢我特别对我自己的跳舞觉得比较自信，或者是我比较在乎，然而你就恰好抽中了我最在意的最自信的一点来抨击我。
对，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他说这句话，我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很疑惑。如果一方面他如果说这个话的意义是为了伤害我，那首先就踩中了作为伴侣的一个雷点，对于我来说，因为你为什么会想着要伤害我而说出那句话来贬低我呢？这是其一。那如果其二，他如果是真心的觉得我跳得太丑了并且如果是希望或者觉得我可以跳得更好的话，那他明明就可以有更好的方式来说这句话，而不是直截了当的就那么直白的来一句啊，你跳得好丑啊，然后之后也没有再说什么了。我就觉得不管是放到哪一个方面来看，你讲这个话的目的，你的 intention 都让我觉得很疑惑。一直我想到现在，其实我也不懂他为什么要当时讲那些话，因为蛋蛋很多时候也会很犀利的指出我身上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啊，然后也会骂我呀或者说我，但是你就可以很清晰的感觉到这个意图是不一样的。就蛋蛋说我的话，我虽然肯定也不会他骂我我很开心的接受但是你能感觉得出来蛋蛋的意图是希望我们两个可以过得更好，并且是希望我们两个可以更加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就如果你是这样子有理有据的指出我身上的一些不足的话，我会很感激，我会很虚心的接受，然后会思考。但是如果是像我前任朋友那一种就是毫无来由的指责，就没有我感觉不到他有任何意图的指责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对，而且我很后悔当时我没有很直截了当的说我不喜欢你这样讲。对，我觉得我当时应该很直接明了的就跟他说我不喜欢你这样说，但是我并没有，因为我怕当时的我如果生气的话会显得我很小气。
这确实蛮奇怪的，不管是放在哪一种关系，情侣也好，朋友也好，甚至是师生关系，也不会有哪个老师跟自己的学生说你怎么跳这么丑那不是你没教好吗？是挺怪的。但是我们也不是别人，我们也不知道他当时是想什么。了解了，你是第一个雷区，就是对方无缘无故的去否认他的个人能力，并且意图不明。
对，就毫无来由的不可以。如果你是有理有据，并且是出发意图是以我们两个更好的未来，更好的相处为基础的话，那这个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明白。我的很大的一个雷区是我很不喜欢随意打断别人说话的行为，不管是对我也好，还是在饭局上对别人也好，如果别人在讲话的时候他总是把话引到自己的身上，或者是在别人正在说的时候用更高的音量去覆盖别人的话，这个行为让我会觉得特别的讨厌。
为什么呢？是有什么例子吗？还是你本来天生从小到大就不喜欢有人这样做？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我自己曾经度过一段特别自卑特别自闭的时候，这个我们可以以后专门开一期来聊一聊对，我的人生经历有一点特别的，就是我8岁之前跟8岁之后过的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人生。你可以自动打开你曾经看过一些韩剧剧情那种大反转，我曾经非常偶然的经历过这样的反转。我8岁之前的人生是被边缘化，然后被同学被老师挤压，然后当众羞辱的那种小孩儿。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埋下了一个自卑的一个根子吧。因为自己感受过那些被忽视啊，或者是被打压，然后以至于之后长大之后会非常的格外的关注别人的一些想法或者感受，特别是那些不太爱说话的，或者是看上去比较没有那么强势的，比较温柔的那些人，我们会格外的去关注他们的感受。而这个时候呢，如果我发现有一个人非常没有礼貌地打断他们，然后无视他们的存在，我就会非常生气。
可以理解，并且我以前还经常犯这样的错误。我最擅长在淡淡的雷区上蹦迪了。
对，
但我不是要故意打断你讲话的。
我知道你不是，你就是太沉浸在自己的当下的那个感受然后你有特别想要赶紧说出的话，你就会喷涌而出。
是的。
那第二个呢？
我的第二个雷区是，如果我的伴侣没有办法回应我的情感上的需求，或者说会觉得我的一些情绪化的表现，就比如说哭好了，
嗯，
因为我是一个超级爱哭的人。
土豆是一个可能每三天小哭一次，每七天大哭一次。
哭是个多好的情绪啊，帮你发泄你的压力，帮你发泄你的不开心。
对啊，所以我很羡慕你。我很多时候，我经常在六卡卡的时候，我就在想，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很大，或者是生活上的压力，精神上的不愉快，我就好想哭，然后我就总是挤不出一滴眼泪。我当时就在想，我要是能够痛痛快快的哭一场的话，这件事情就解决了，然后我也可以拖着一身疲惫回家，就是钻进自己的被窝里面就可以睡个好觉。但是我就没有你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也蛮头疼的。
没事，我可以给你全身按摩。那让我们回到雷区。
好的。
不要在这里暗戳戳的撒狗粮。
土豆让我心动的第十一个瞬间。如果大家没有看过我们上一集的话，建议大家听完这一集可以回去补一补狗粮。
可以的。好，话说回来，因为我很爱哭嘛，这个特点不是突然一下子产生的，而是我从小到大我就是一个比较爱哭的人。
嗯，
那么在以前的一些跟前任也好，以前的情感漩涡的对象相处也好，我觉得我很多时候的情绪可能是不太被很好的接住的。就虽然我自己理性上是明白你不能期待你的伴侣能够帮你解决你所有的情绪问题，但是在我以前的一些关系中，我的伴侣其实时不时会有一些时刻是觉得我有点烦的，就我哭的话他们会觉得说啊，那你能不能冷静一下。对，这是我的雷区。
嗯，
如果有人在我哭泣的时候跟我说你能不能别哭了，冷静一下，我觉得我会爆炸。
嗯，我觉得你之前交往的那一任也好，或者是你的另外一个情感漩涡也好，那两个对象听上去都是蛮回避的人，所以他们可能自身对于自身的情绪处理就有很大的问题，他们更没有办法 handle 别人的情绪，他们会一看到情绪就下意识的就想要逃避。
对，我其实也想说，我是觉得我以前相处过的对象，他们可能对于接受别人不好的情绪的能力是有限的，而这个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也并不是说是他们的错，只能是说我们不太合适。因为我是一个情感需求很高的人，那其实我从本质上我应该寻找的就是一个能够比较接受我的这些情绪的一个对象。
那你觉得我足够接受你的情绪吗？我也没有做什么，我只能等你哭完。
就很神奇啊，就可能一般人会觉得烦的事情你不会觉得烦，但大部分人觉得不会烦的事情你就会觉得烦。所以但是你觉得烦的地方和我觉得会烦的地方，就我们两个又挺互补的，我觉得。所以我也很感激你不会觉得我哭太多是一件很令你困扰的事情。还是这令你很困扰吗？
我是不会了，我不会烦你哭，但是我其实某一些方面我能够理解那些想要回避这种感情的人。
嗯，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算是有一些回避。在之前那一集聊依恋类型的时候我也说过嘛，我是混乱型或者是恐惧型，就是会有一点点回避，有的时候又有一点点焦虑，所以我能够共感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但是我现在因为已经长大了，我会觉得啊，虽然我自己哭不出来，但是别人能哭出来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就会让你尽情的哭。嗯，但是哭完你必须得要给我解决问题。如果你每次都只是以哭来应对这个问题的话，我就会觉得 No, that's not how you do it.
好的。 这个我的第二个雷点不针对我的前任，就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我觉得从本质上其实我们这种对于情感的接受程度就不是很在同一个水平、
嗯、
其实这个也是所谓的就不是很合适的一个点，只是当时我没有能够很清楚地意识到它。
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点蛮重要的，就是你跟对方的情感需求在不在一个 level 上、
嗯、
如果一方远高于另外一方的话，其实会比较困难，
对，
会辛苦很多。
对，
那我的第二点呢其实比较具体，就是我很不喜欢随意评价别人身材的人，特别是评判别的女生走在路上冷不丁的来一句哇那个女生的腿好细呀、啊！我听到这种话我真的我就觉得关你屁事下一秒我就会觉得你上街的时候都盯着别人的腿看吗我就会觉得很离谱。嗯，我会对这种言语非常的敏感。如果说你是夸赞一个女生，刚刚走过一个女生说哇她好美、啊、或者是她的气质好好啊，我会觉得嗯我也同意。但是如果你是说啊她的腿好细呀、啊、她的腰好细呀、啊、她的胸好大呀、啊、我就会觉得闭嘴吧你。
听起来你像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嗯，我有遇到过，我之前不是 date 过几个人嘛，其中有一个是喜欢说这种话的，然后我就觉得很不 OK、嗯、但是一样的在当下的话我会尽可能的去体谅对方，会合理化他的行为啊，会对自己说啊，人家只是把自己非常本能的啊，非常第一直觉的那些话分享给我了，我应该比较宽容大量的去接纳他并不是真的评判人家，而是他只是愿意跟我分享一些他非常肤浅的一些想法，他把他最真实的那一面展现给我、
嗯、
对，我就是这么洗脑自己的。但是普通的人际交往中，如果是朋友或者是普通的刚认识的人有这样的行为的话，我会非常非常的反感。
好的，我觉得这个挺清楚的。
哦，但是我还得 relate 到我之前的前任，因为他是一个蛮看别人身材的人。
嗯，
这一点我在当时跟他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没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到我是对这一点非常反感的。那个时候我只是顶多就是他在评判别人长相身材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嗯，好好好，听了就行了，但是我内心其实是不太喜欢的。当然一方面也是有吃醋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更多的是觉得你为什么要给别人的身材长相打分，或者是关注到这些点上，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再加上他所欣赏的身材就是那种白又瘦，那种韩国 idol 女 idol 的那种身材，然后我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健康。
嗯，
这个我们之后也可以专门开一期聊一聊关于审美，关于身材，还有容貌焦虑之类的。
嗯，
我觉得这个还有蛮多可以聊的，因为我知道土豆跟我都曾经经历过一段对自己的身材容貌焦虑的一段时间。
我们每一期节目起码挖多少个坑？起码挖五个坑
就要这样我们的节目才能够一直一直的延续下去。
你数一数我们到现在一共挖了多少个坑了
没关系，我们一个一个填呗。
我们两个是土拨鼠吗？每天都挖挖挖
那你的下一个呢？
我的下一个有点承接你的内容吧，虽然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我其实会有一些在意，比如一个人是三心二意的，或者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会 crush 别人。
嗯，
就听起来很离谱，对吧？就你跟，如果你是一个有正式严肃的伴侣的人，你怎么应该三心二意？你怎么可能会去 crush 别人呢？
嗯，
但是这个事情真实的发生在我的身上过。
展开说说
就对不起又要提到我的前任朋友好，是这样的，是也是前两年的事情，就还在疫情的时候， 然后当时疫情期间我有一个学期还留在了美国、
嗯、
我的前任呢是回到了国内，然后在国内的校区上课。那么当时他的课上有一个女教授，是一个姐姐，然后大家也知道拉拉80%、90%都爱姐吧普遍爱姐。然后他当时就会不说每天吧，但可能隔两三天他就会跟我分享他的心情，说啊这个女教授她好漂亮，或者啊这个女教授她好博学，好有知识，好有魅力。然后当时我其实听着也是有一些不舒服的、
嗯、
但是 again 我又会觉得啊，如果我把它当成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去说的话，那会不会反倒真的会把这个事情闹大呀、
嗯、
或者是会显得我太小气啊，就会有这些顾虑。所以当时尽管他时不时的会向我夸赞他的女教授，我当时也没有多说什么。然后其实我后来想了一下，他夸赞他身边的人的这样一个行为，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我觉得当时的基于当时的这个情景，我们两个本来就已经异地了，而且当时我们两个自己本身的关系其实也有一些的
裂痕。
对，然后他在这种情况下，然后他说这些话，就我也知道他不是为了想要跟我分手呀，或者是有别的意图来说这些话，他可能单纯的就是想找一个人分享他欣赏他教授的心情。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他的伴侣，我听到这些话我就是会不舒服嘛、
嗯、
我后来又想了一想，我之所以把对方可能会在跟我交往的时候还 crush 别人这件事情作为我的雷区，是因为我会觉得就你可以表示好感，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能够要体谅我听到这些东西是什么心情的情况下，然后如果你真的还是很想分享的话，你以一个合适的方式分享出来，而不是会让我觉得有一些不舒适的方式分享出来。对，
嗯，你提到这个我也突然想到，联系到我上文说的我前任会喜欢那种白又瘦的身材、
嗯、
我就会想到当时我们交往的时候，他也会经常跟我分享他喜欢的女 idol、
嗯
日常，然后评判他们的身材，说一些比较色欲熏心的话，当时我会觉得不太舒服。但是我跟你一样的出发点，就是我这个时候说出来我不舒服，会不会显得我特别小气？特别是我这个例子，他 crush 的还是个 idol， 就是跟他的现实生活完全没有交叉的一个人，那我这样会不会显得我实在是太不大度了？但是我后来想一想，也是同样的问题，你可以喜欢他，你也可以欣赏他，但是你如此的激烈的频繁的热烈的向我表露出你对他的喜爱，那你的意图是什么呢？你会觉得我怎么样去反应才是好的呢？甚至是你是不是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过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不能接受的。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谢谢你，我的代理发言人
没问题，我又帮你展开说说了。
对， as always。 那你的呢？你的第三个雷点？
我的第三个雷点跟我的特性比较相关，因为大家如果听过我们之前的节目介绍的话，我们在介绍自己的 MBTI 的时候，我们有稍稍的提过我是J 人，我是一个其实非常 J 的人。体现在哪儿呢？我对自己的时间非常的在乎。
嗯，
我会觉得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资源。虽然大家都会说啊，时间很宝贵啊，但是其中不乏有一些人可能对于时间的概念比较宽松。比如说啊，他今天跟朋友出去玩，约到早上11点。可以一直玩一直玩，玩到尽兴以后再回家，反正之后有什么安排的话也可以调整嘛，就是批人的那种一些个操作就是虽然我之前有想过我下午干什么事儿，但是都是好商量的，我们也可以明天再干，我们今天就好好开开心心的玩。但是我自己的话呢，我是比较喜欢按照计划来。比如说你约我今天早上11点吃个 brunch、吃到下午最多两三点吧，那我可能会在再晚一点四五点的时候安排一个其他的活动，或者是把我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安排到比较后面来执行。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突然一下子告诉我他要改变时间，或者是他今天不能来了，他要放我鸽子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个人非常不尊重我。
所以你的雷区是所有放你鸽子的都不行吗？还是说有理由的话也要看理由是什么？
有理由的话当然没问题啊，如果说是你突然不舒服，或者是突然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发生，我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但是哎呀，这种理由的话大家心里都有个数嘛，如果他说的理由实在是太离谱了，或者是你一听就是瞎掰的，那你肯定会知道他根本就不是这个事儿。那这种时候的话我就会直接把他列入我的黑名单，包括是朋友我可能会给他一两次容错率，但是如果发现他是一个长期临时变卦的人的话，我就会直接把他移除，因为我觉得太耗费我的精力和时间了。
好可怕哟。还有大家觉得蛋蛋是P人的吗？他真的 J 中之 J。 那你这个 J 人怎么会愿意跟我这个P人谈恋爱呢？
但是你知道我虽然是 J 人，但是我在很多情况下其实都是蛮能变通的。与其说是我不能够变通，不如说是我觉得因为对方突然变卦，或者是突然随着自己的心情而做一些非常自我的一些改变的话，他完全无视别人的计划的话，这个本身这个特质让我特别的接受不了。对，并不是说我今天就不能够重新调动一下我的计划，而是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在你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会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对方表示的是我很抱歉给你带来影响的话，我也会觉得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如果对方是理所当然，就是我今天就是有其他的事情想去做，我今天就是突然一下子不想出来了，那就会觉得有点太不尊重别人了。
感觉讲到现在我们互相的雷区的特点是我的好像都是围绕于我的围绕于伴侣是怎么对我的一些雷区，而你的雷区是更多是关于对方本身是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我有一点还蛮清楚的，我不会期望一个人单独就对我好他所有的最好的都留给我，然后他对朋友啊对家人就随意对待。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人的存在。我觉得一个人从他如何的去接待一个新认识的朋友，或者是如何的对待他的老朋友，以及如何去对待他的家人，这些所有的他的特性都是串在一起的。所以我可以从他对别人的一些行为来预测他之后会怎么样的对我，而不是说一定要到他伤害到我了我才会恍然大悟，说原来这个人这样。
我要声明一下，就我今天讲这些并不是要责怪我的前任们，因为我很感激有过这些经历，以至于我在遇见蛋蛋之后我真的就恍然大悟好多次，说原来这些我不开心的时候是可以不用发生的。我觉得你只有这些对比对于我来说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以后的感情。对，不管是任何一段亲密关系，我觉得都可以用我现在以前拥有的这些经历作为一些标杆吧，或者一些标准。那我就进到我的最后一个吧。我的第四个也很直接明了，就是看不到我的付出，或者觉得我的付出是理所应当的。这里不影射我的任何前任，纯是出于跟蛋蛋在一起之后，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很感谢蛋蛋是一个特别会认可我的付出的人。大家应该在上一期节目也能够听得出来，蛋蛋是非常注意细节，然后会在细节上给予我很多肯定的人，这个我超级感激他。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事情是我们有一次晚上我又尝试了一个新菜，然后但是因为可能没有煮过这个菜的经验，所以当时我好像煮的没有什么味道，缺少了几味调味料。
这就是我上一期所说的，明明就很好吃了，但是土豆对自己的要求特别的高。
不啊，就是不好吃。 然后我就执意要回去给他加工，然后蛋蛋当时可能因为就太饿了，所以他就有一点小脾气之类的，然后当时当下的我也是就那有点灰心嘛，但其实那顿饭吃完之后，我其实基本上我就把这个事情忘了，就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呢，在那件事情发生过去好几个月了，就到我生日的时候，去年丹丹给我写了贺卡，然后贺卡里面他还专门最后一段那里写着说啊，对不起，上一次我不是说你做饭不好吃之类的，只是我当时太饿了。他专门把这个事情写了出来，然后说就一直都很感激我做饭的这个行为嘛，然后当时我就超级感动，因为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事情，我完全没有在期待，或者说也没有对这个事情耿耿于怀，但是我就没有想到蛋蛋还一直记着这个事情，然后还专门把这个事情放在贺卡里面写给我，所以我就特别感激。所以现在我也知道，如果说在之后的任何一段亲密关系里面，对方会觉得我的付出是理所应当的话，那这个会是我的一个雷区。
嗯，因为土豆会习惯性的对一个人好，他很多的行为就已经变成了自动的一种习惯了，但是在对方来说，一旦如果也变成习惯的话，那很多本来是应该被褒奖的或者是被肯定的一些地方，就会被一些平淡的日常给慢慢的抹去，变成了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
嗯，好，那我讲完我的了。其实我能想到的雷点差不多就是这些，然后你还有吗？
我还有一个，但是这个可能还是更多的是关于对方的人品，而不是关于对方如何对待我。我会非常不欣赏那种凡事都沉浸在自我的视角的人。你听他说任何事情，任何的经历，任何的故事，他总是强调哦，我当时怎么怎么样，然后那个人对我怎么怎么样，然后让我感觉到怎么怎么样。在他通篇的讲述里面，你听不到任何他关于对方的感受的一个揣测也好，或者是在意也好，你通篇的都在听他在强调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这种人我会很快的会把他划入到黑名单当中。对，因为这种人给我的感受就是他不把别人当人看，而是把别人当成一个物品来看，在评判别人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这个人有什么价值，他对我有什么用，很功利主义的这种感觉。这种人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恐怖，他完全不会换位思考，不会想对方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是有感受有想法的人，而且他会单凭他自己的对对方的一些印象来随意的给别人下一个标签。比如说很浅显的例子，他看你跳一个 K-pop 的舞蹈，他就会觉得啊，你就是跳 K-pop 的，但是他不知道你也还跳 jazz， 你还跳 hip-hop， 你跳 choreo， 你是一个 well-rounded person， 你是一个复杂的人，你有非常多的面。他不会这么看，他只会单方面觉得哦，你就是个跳 K-pop 的。这种人我是非常非常受不了的，会觉得他非常的自大，而且完全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就只相信自己所看得见的东西，而不愿意去再深入再想那么多一步。
他会思考别人能给他带来什么利益，或者是别人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利益，然后把别人分门别类。比如说啊，这一群是狗肉朋友，他们就是在我无聊的时候叫出来的，这群人他能给我带来事业上的帮助，所以我要多跟他们socialize。然后这一群人的话，他们是很好的倾听者，他们说话也很少，他们愿意听我一直唠叨，那在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就可以一直对他们宣泄。这种人我觉得非常的自私可怕。
嗯，那照你之前说的，你以前如果碰到带有以上几个雷区的人的话，你也会倾向于去忍受他们吗？那你怎么后来能够做到，如果对方有你的雷区，然后你可以把他们拉入黑名单呢？就你怎么做到的这个转变呢？
其实我觉得当你只有这目前这个人这是你唯一的选择的时候，你其实很难说服自己说哎，这人不行，直接 move on。 你可能更多的是再给他点机会吧，可能他只是这一次说错话了，或者是他只是这一次状态不太好，你就会不断的给他机会。但是人总是会有一个临界点的吧，你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他不只是那一次，他是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会知道哦，原来不是我自己在给别人贴标签，那确实这个人有问题，而不是我有问题。
那你会计数吗？比如说这个人犯了这样的事情三遍或者四遍或者五遍，我就要把他拉入黑名单。
不会给自己计数，但是就我过往的经历的话，我感觉我的容忍度还蛮高的，我可能要等那个人到第五六次甚至七八次以后，我才会意识到哦，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而不是某一两次的意外。这个时候我就会慢慢慢慢的把自己梳理开来。
怎么梳理呢？
就可能发消息没有那么积极啊，对方约出去也爱答不理呀，类似于这种，我就会让他能够感受到我已经不感兴趣了，我已经冷下来了。
所以你是可以主动的做到自己减少自己对对方的感情呢？
应该不是我自己让自己的感情减少吧，我的感情就自然而然的就减少了。当我发现对方是一个不那么让我喜欢的人的话，我何谈喜欢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说要聊这期的时候，其实我有想到就可能有一些家人或者一些姐妹，他们可能更大的一个困扰是明明是不爱那个人或者不喜欢那个人了，但是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实层面也好，或者是因为时间而产生的一些除了爱情之外的感情也好，这种习惯就很可怕，很难改变嘛。那这个时候如果在对方已经是屡次让他们不舒服的情况下，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可以给到这种类型的朋友们呢？
我觉得首先要允许自己有不舒服的感觉。当你自己不舒服的时候，你可能当下没有办法很快的给这个不舒服下个定义，就是意识到哦，我是因为 XYZ 感到不舒服。你当时可能只是个很混沌的状态，就是啊，好像刚刚发生了什么让我觉得有点难受，但是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难受。这个时候我觉得首先你要先把它小本本记下来啊，你难受了，你先不要那么快的去抹灭它，或者是就把它扔在一边，你先记下来，之后再去复盘为什么难受。我觉得人的直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能够无视你的直觉。直觉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比理性、比感性、比任何的感官都来得更加的准确直接。所以你先听你的直觉，然后你回到家以后洗个澡冷静下来，你再去复盘一下，哎，为什么当时自己会不舒服呢？是因为他的哪句话、哪一个行为？这个不舒服是因为你自己某些很深层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吗？还是说这个人的行为是反映了他本质的一些人品或者是一些人格特质，让你觉得你不是很欣赏呢？这个时候在做这种理智的分析，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当你复盘之后你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在，比如说打个比方，我很不喜欢对方无缘无故的插别人的话，或者是不尊重别人的看法，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在下次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会以开玩笑的方式来提起就是嘲弄他，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说完，你为什么不听别人把他的想法讲清楚。这个时候我在看他是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他的反应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也不是有意的，当然他可能不会说的那么的官方，但是如果我感觉到他是有点歉意的，那我会觉得那可能他只是没有意识到而已。但是如果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你为什么这么敏感呀，我怎么了呀，我就是这个样子的呀，然后如果他是这种从别人的身上找问题的话，我觉得无药可救了。
其实我也很同意丹丹刚刚说的，分享了这些 SOP 这些步骤，好台湾哦，刚刚
这些步骤那你有什么 SOP 呢？
对于我来说的话，现在如果再有人让我觉得不舒服，比起以前我会一定要觉得是我自己的错，我自己太敏感，或者是怪对方人不好，我现在会尝试告诉我自己，那我们是不是本质上就不太合适。我觉得有意识的告诉自己这个话，其实是能够比较帮助我来抽离一个情况，然后以一个比较更客观的视角去看待一个问题的。然后其次就是一定要做一些什么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沉浸在一个情景当中的人，所以在之前的一些感情历史中，我抽离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就跟平常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多待在一起啊，或者是去找一些事情做呀。我觉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我自己跳舞嘛，然后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者你就甚至你就单纯的出去逛逛街，散散步，散散心，就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获得一个更加理智的想法，然后以一个更加理智的状态去看待你现在身边发生的这些问题，去看待你身边的人。然后如果你是做运动的话，那你可以让你开心嘛，分泌一些多巴胺，然后让你自己对你自己更自信一些，然后没准再认识一些新的人，对吧？
嗯，
咱们就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嗯，对，重塑自信是非常重要的。当你认识到自己是非常优秀的，你能够，你也值得遇到一个更好的人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的被这一段不是非常好的健康的感情给羁绊住你的脚了，你就可以更加潇洒的往前走。
对。而且尤其对于我来说，在跟丹丹谈恋爱之后，我才非常深刻的意识到，那其实一段感情分开真的不是世界的尽头，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你觉得我们俩分开了，世界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吗？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关系很健康嘛，相对健康。然后我其实很感激你的一点就是，我时常在想，就算我们两个因为什么事情有一天真的分开了，我也不会觉得很后悔或者很怨恨，因为有过了，就我知道一段对我来说好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这是我非常感激的一点。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聊的也差不多了，我们就来说个尾吧。
好呀，
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听我们聊了这么多，你有什么见解都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告诉我们。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自己的故事啊、经历或者是困惑，也欢迎给我们的邮箱投稿，我们会在局外人来信这个栏目里面专门回应大家的稿件。
大家记得可以在微博上追踪我们的日常动态哟，而且我们时常会发一些只有粉丝可见的福利，所以记得一定要关注起来哟。
对，那个微博看似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你一旦关注起来的话事情就不一样了呢。
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点赞、收藏哟。
我们下期见吧，拜拜
拜拜。